袁世凯的五姨太给袁大头出个主意，缺钱没关系，赶快去找梁财神梁世宜想办法。袁世凯听完了一皱眉呀、哎五啊，你是不知道外边的事儿，这个梁世宜也是忘恩负义之辈，在称帝这个问题上他是摇摆不定啊，跟我不是一个心，现在我对他不准备重用。我说老爷，这你可错了，现在正在用人的时候，凡是能用的都要用，尤其像梁世宜这种有能力的人，你显得对他要格外的亲近，他才能替你出力。这五太太经过劝解，老袁一听，对，是这么回事。当天晚上无话，第二天老袁8点钟办公，首先头一件事去请梁世宜。有关这位财神，咱可能介绍过，他呀是广东人，这个人足智多谋，精明强干，在理财这方面的确不简单。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也好，正式大总统也好，他主要是理财的能手，跟五国银行团、六国银行团久打交道，给老袁弄了不少不少的钱呢。但这个人呢，有时候也管不住自己，你有那么多的钱，你贪污公款干什么呢？这就是人心无举蛇吞象啊。后来他跟交通总长双方面勾手，私吞巨款千万元之多呀，被人家肃政厅把他给告了。袁世凯就为这个事情想要处置他，就因为忙于称帝没腾出功夫来。那梁世宜他心里头不安稳呢、他琢磨着，大总统对我能下毒手吗？不能，不能。他离开我，谁给他弄钱去？多年来我跟随他鞍前马后，没少给他出力啊，就为这点事儿，他能要我的命？可又一想，也不一定啊，袁世凯这个人善于卸了磨杀驴啊，现在他跟杨士奇打得火热，这财政总长一席由杨士奇监理啊，可能他另有新欢，我也不吃香了，背不住抓我一招之错，就给我吃一粒卫生丸啊。想到这儿，梁世宜就冒了冷汗了，可怎么办？哎，正这时候有人找他，总统有请。把梁世宜吓得一蹦，这心里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个的，不知是吉还是凶，只好硬着头皮坐着车进了中南海，来到居仁堂。这是袁世凯办公的地方。说到这儿，咱还得说两句，这个袁世凯自从做了临时大总统或者是正式大总统，以至后来称帝，都在中南海，也没离开过居仁堂。换句话说，他从进这个门开始就没离开中南海一步，一直到死把棺材从里边拉出来。这居仁堂收拾的是金碧辉煌， 楼下是宽敞明亮的办公室，外头站的都是卫兵啊。梁世一下了车子，规规矩矩在外头等着，有人到里头给通报，时间不大，告诉他叫他进去。梁世一拿着手绢擦了擦冷汗，连大气都不敢出，进了袁世凯的办公室。一看老袁在安乐椅上一坐，闭目养神。梁世一站在袁世凯近前，一躬到地：“大总统，您找我。”袁世凯没理他，足能有三分钟啊，梁世一就沉不住气了，这汗呼呼往外冒。大总统，您找我。第二次，老袁才把眼睁开。对，就是找你。我老梁啊，你干的什么事儿，你心里清楚不？
总统，可是
别解释了，不要再解释了。你看看这是什么？
老袁说着话，把抽匣拉开，
拿出一沓文件来，那上头有俩字“绝密”，啪，往梁世一面前一扔，你打开自己看看。梁世一战战兢兢，等展开一看呢，脑瓜子嗡嗡直响，全是检举揭发和归纳他的材料，证实人都有。梁世一赶紧又交给袁世凯：“大总统，他们有一告，我有一诉，这件事情的确跟我没有多少关系。”这是有人陷害我。
我说老兄啊，你真是肉烂嘴不烂啊。我给你举个例子说，半年前北京警察厅副厅长李尊荣怎么死的？
这不，梁世一可真吓坏了，因为他清楚的知道，这李尊荣就贪污了500块钱。有人告到老袁面前了，袁世凯居然下令把李尊荣给枪毙了，那么自己贪污了1000万元以上，那不得剐喽？梁世一长出了一口气：“大总统，我跟他的情况不一样。”
算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梁世一啊，我要想处置你，就等不到今天。这件事情，你知，我知，就算了吧。
哎呀，多谢大总统开恩，多谢大总统开恩。
你坐下。别在我面前呲牙咧嘴的，拿出点骨气来。
谢大总统。
梁世一心里说：“看着没，老袁这是有求于我，不然的话不能这样。”他这胆子就壮起来了，坐到袁世凯对面。袁世凯一乐：“我说你这个税务总监干得如何呀？
托大总统的鸿福，一切还挺顺利。”
那就好。另外我说老梁啊，我不提你心里也清楚，政府又遇到困难了，还是那句话，没钱。你能不能想办法替我张罗点？
可以可以，但不知大总统需要多少？
那当然是多多益善了，越多越好。
是这，你也得有个数目，我心里好有个底呀。
最少得弄个3000万、4000万的。
哎呀，这树木太大了，
怎么？我知道你有办法，难道不乐意替我出力，不愿意替我解难？
不不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么您什么时候需要这么些钱？
现在就需要，最好在10天之内你能给我筹齐了。
好吧，我尽力而为。大总统您放心吧，我一定报答您对我谅解之恩。
老梁啊，咱们是老弟老兄弟，共事多年了，我这个人你还不清楚吗？但能容人且容人呢，钱嘛，谁拿着不好花呀？哎，我也不例外，所以对于你的事情呢，我也清楚。所以呢，这个事儿就不要再提了，你也不要有负担，你就安下心来给我筹款，我听你的喜信。
谢大总统，我这就去。
哎呦，梁氏一脚着身上轻飘飘的离开居仁堂，上了车子，离开了中南海，回到自己的家里头。来人呐，把那水放好了，我先烫个澡。他觉着这个高兴啊。可是烫澡的过程中，梁氏一把的滋味3-4千万。这么大的树木我上哪儿弄去？就是跟外国人借，10天之内也拿不来。再者一说，那洋人是最缠手的一件事，不行，我可答应了，10天之内拿不出这么多的钱来，这老袁翻脸可不认人呢。哎呀呀呀呀，这后来梁氏一想，这么办吧，你是光要钱，你没提旁的，既然你把权力交给我了，我就放手去干。估摸着有钱到手，你就不能怪我。您别看嘛，梁氏一叫梁财神，不管花什么钱，不是掏他自己的腰包，他也不会点石成金，他们家也没那么多钱，他无非会点歪点子，搜刮老百姓的民脂民膏而已。但是现在呢，时间太紧迫，后来梁氏一想，要主意了。他手中掌管着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，当时啊，中国人官办的这两家银行还是比较有信用的。你比如存款，到时候你提款随便，说给你多钱利钱就给你多钱利钱，因此呢，买卖很有信誉，存款的人也非常多，在银行里头存着不少的款项。梁氏一想，只有动用这笔钱了，管他别的事干什么呢，我先把他提出来交给老袁。那么这个大窟窿怎么堵呢？有主意，滥发纸币、验票子。您说这招有多损？贬值不贬值的，他不管，能把老袁哄乐了就行。可袁世凯也不问这些事儿，你爱干什么干什么，我有钱花就行。有了这笔巨款，我就可以左右打点，收买人心，早日继皇帝位。他们是各有各的打算了。这一天，袁世凯高兴了，拍着梁氏一的肩头，我老梁啊，我得谢谢你呀、啊！没到10天，你果然替我办成了这么大件事情，真是奇迹啊，奇迹！大总统，只要您高兴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我有件事，我还打算跟您说， 你先恕我的罪，
说吧，什么事？咱哥俩无话不谈。
大总统，现在外边风声这么紧，一致呼声要求您继中华民国大皇帝位。对这件事情我心里没底，我不知道您究竟是怎么想的，您能不能把这个底交给我？
师姨呀，我这个人你最了解了，我现在的地位跟皇帝有什么区别？那都是胡扯，你不要听他们的。我这大树不动，树梢白摇。
这么说，您不打算称帝？
也不是那样。中国的事儿最难办呢，你瞅着这个烂摊子，七嘴八舌头的，我天天的都不知怎么熬过来的。但有一线之路，我这总统我也不想干。就即使大家拥护我做皇帝，我呢也是为国为民着想，要为我个人，我有的是钱。这你清楚，经你的手，在德国我存着200万，在法国存着400万，在日本呢还存着3500万。慢说是我这辈子，我儿子孙子从孙子搭了孙，遮着跟头花，打着把式花，可劲儿可劲儿花，也花不完呢。我还图个什么呢？我一把年纪了，早想退归林下，好好享享清福。无奈大伙不放我呀，我就只好在这维持着。看吧，要实在推脱不了，我只好也就继皇帝位了。大总统英明，大总统英明啊，您这么决定就算对了，我们呢也跟着您沾沾光，凭您的才干，那当皇帝那太够资格了。不过呢，您可不要忽视了民意啊。 老袁一听就一皱眉，又是民意，不光你这么说，有很多人张嘴民意，闭嘴民意，光这个我都听够了。民意又能怎么样？
大总统您别急呀，旁人说这个民意跟我说的不一样啊。这外间七嘴八舌头的说什么的，有的同意您继皇帝位，有的就反对，这叫议论纷纷，莫衷一是。可怎么办呢？我给您再出个主意，叫利用民意，制造民意。
哦，这如何解释呢？
光靠这个筹安会摇旗呐喊呢，不解决问题，他那面儿太小了。而且是属于上层，与民字有一定的距离。我给您出这主意呢，我打算在北京成立一个请愿团，这请愿团代表着五行八作所有的老百姓，然后各省还设立分团，让这些人到北京来请愿，这不就是民意吗？报纸上咱再一登，再找些人游行静坐，一致同意您继皇帝位，您看这有多好，不出几天咱就能达到目的呀。大总统，您看这主意。哎，我老梁，你不但能理财呀，你在这方面也了不起呀！
好吧，你们随便折腾去吧，爱怎么地怎么地，我没有意见。
是，我马上照办。
这梁士仪受宠若惊啊，
回家之后马上去拜会朋友进行串联。没过两天，他把沈云佩、张振芳、那燕图都请他家里是密谋策划。这个沈云佩那是参政院里的有名的参政啊，特别有两下子，举足轻重，他把他请来了。张振芳是袁世凯的表亲，原来是河南都督，就因为河南呢农民起义闹得特别凶，有一个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叫王天纵，另外还有个叫白朗的，后来发展到数万人马呀，把张振芳吓得不敢在河南待着，跑到北京来避方来了。老袁呢也没怪罪他，也让他在参政院里头鬼混，他属于皇亲国戚，自然特殊的照顾。那燕图是蒙古人，做过蒙古都统，手里头掌握着一定的实力，跟老袁的关系都不错，所以把他们三位请来了。梁世一把门关上，跟他们三个人是密谋策划呀。我说三位啊，你们怎么保持沉默呀？现在是什么时候，什么火候，你们清楚不清楚？大总统把实底交给我了，是怎么回事？
我说你们三位得格外卖力呀。
我沈老，你是参政院举足轻重的人物，您就能代表参政院呢，你得发表文章，四外奔走，替大总统出出力啊。再说张振芳都督，您是皇亲国戚呀，你想想大总统是怎么对待你的，哎，在这时候你不出力，谁出力呀？早晚大总统继了皇帝位，你最小是个郡王啊。
说的是。
还有那将军，你更得出力了。
那咱们怎么办？
梁世一说，我打算以我为首，咱们成立一个请愿团，动员各行各业拥护大总统继皇帝位，你们看怎么样？我这还拟了个稿子，这是请愿团的宣言，这是会章和宗旨，只要你们同意签个字，咱们就通过了。这仨人一看，行，那我们签字，我们全都加入，您给签头吧。梁氏一点头，全签了名，画了押了。哎呦，打这天之后，他们分头的活动，这热闹可大了。自从北京街头挂出牌子，有这个请愿团之后，各行各业的请愿团全成立了。什么北京请愿团，以冯德广为代表的；上海请愿团，以周晋彪为代表的，坐火车赶到北京，打着大旗到中南海前边请愿，到参政院门前请愿，一致呼吁叫大总统早继皇帝位，什么人力车夫也组织起来了，有请愿团，还有妇女请愿团，最可笑的连妓女都出来了，叫妓女请愿团，一个个烫着发，抹着口红，描眉打鬓，高跟鞋，前面还举着旗子，呵呵，老百姓一看这热闹，真是闻所未闻呐。这妓女请愿团带头的是谁呢？叫花元春。哎，花元春呢，当时是北京的名妓呀，净跟达官贵人打交道。他怎么挑这头呢？因为花元春跟大公子袁克定，哎，他们俩是好朋友，这是袁克定给出的主意，说你把花界的人都组织起来，我封你为会长，你天天呢上参政院去请愿去，
早晚我爹继了皇帝位，我就是东宫殿下。我要再继了位，我加封你贵妃。像这花元春也不甘寂寞，听了袁克定的话了，马上把这些姐妹们全阻止起来了。这些妓女不明白怎么回事啊，大姐，咱们这是干什么呢？呀，你跟我去吧，有好事啊，每天还有赏钱呢，早早晚晚都叫你们能得着甜头，是吧？走啊走啊，上街上街，简直是群魔乱舞啊。这天梁士仪跟拿燕图这几个人正在商量事儿的时候，就听外头有脚步声音，咔咔咔，啪，门一开，从外边闯进一人。